所以这些都是概念，对吧？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就来复习，对吧？易经位居十三经之首，对吧？在年代上极为悠远。那有一句话，八个字要记住：四列三古，人生人更三圣。四列三古，人更三圣。什么叫三古啊？远古、中古、近古，对吧？远古还有中古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就是中古时代。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华夏子孙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华夏，中华的话哪里来的？对吧？大家想一想，对吧？华夏子孙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四列三古，人更三圣，远古、中古、近古，产生了三个圣人，一个是伯希，一个周文王，一个孔夫子，对吧？三圣嘛，这个概念要有的哦。人更三圣，那三啊，要讲得出来的哦。伏羲、周文王、孔夫子，啊，这个很清楚，这个不好混的，对吧？不要讲，哦，秦始皇这个错了，不好这样讲的，对吧？记住啊，伏羲、周文王、孔夫子三个圣人，对吧？一个代表远古，一个中古，一个近古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三易，也要懂一点，连三易、归藏易、周易。经历过三种，连三易呢是艮卦为首，那个时候呢，世界里面都是大海，人呢住在这个山上。艮卦那是老远人，英语叫 long long ago ago， 老远的时候，是吧？张小英，你的英文很好的 ，long long ago 什么意思啊？
很久很久。
对啊，跟小朋友讲故事 long long ago， 对吧？我小时候跟女儿讲故事，从前啊。那是小女儿只有三岁，爸爸你怎么老是讲从前啊？我说从前老远的，从前啊，什么叫从前？哎呦，烦烦死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从前对吧？连三易，后来归藏易什么呢？坤卦为首了，那个是母系时代。母系时代有一段时间，女的是王啊，男的是跟屁虫啊，所以那个是叫母系时代。归藏易，坤卦为首，到了周易呢，就是以乾卦为首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一定要有。至于什么生路是你们的事情了，好好去看书，对吧？接下来，易经与人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经常问人生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学易经啊？尤其是与今天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这个我们学了以后也要懂啊，对吧？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历史贡献，一个是他的爸爸，一个是儿子，对吧？就是周文王关了七年，他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，是吧？出来以后，通过他的儿子，他已经去世了，推翻了这个周王，是吧？对，周文王的伟大的历史贡献是在推演六十四卦当中，又对其卦象进行命名排序，传授段誉。添加了卦辞，其儿子周武王又子承父业，在其父爷爷的基础上，对六十四卦的卦象的每一爻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解读研究，并逐一加批了段誉，这也就是爻辞啊，这又是理论高度啊，是吧？我们至少要了解吧，不是你再学下去你这都不了解就前功尽弃了。张小燕，这个一定要了解，对吧？周文王的伟大的贡献，周武王的子承父业，是吧？是这么过来的，是吧？好，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六十四重卦以及卦辞384爻以及爻辞是构成易经的最基本的构架和内容。易经的经文仅仅5000个字，主要是卦辞、爻辞，文句精短，内容生动，比喻形象，哲理形象，记住啊，内容生动，文句精短，比喻形象，哲理性强，这是它的特点，16个字。大家看这个卦，每一卦啊，就这个这16个字，每一卦文句精短，它没啰嗦的字的，对吧？内容很生动，对吧？接下来内容生动，大家想得出来吧？想象吧，很生动啊。比如说乾卦，我们学过的， 初九，九二，谢龙，对啊，九三，谢天若离无咎，哎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晓得吧？九五，九五之尊很重要啊，皇帝就是九五之尊呐、啊。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啊，是吧？最后呢，九六呢，亢龙有悔啊，物极必反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内容很生动的，比喻形象，它用龙来比喻，是吧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上次还讲过一个小笑话，我们有首歌叫《我们是龙的传人》，这个南怀瑾就批评了，他说这个是不对的，我们龙是一种比喻啊。我们中华民族不是龙的传人啊，他说没这种说法，人家说的对吧？掌握一个本领，因为我们在接触当中啊，谈判也好，工作当中接触人也好，经常要注意，很多人他是偷换概念，学了易经的人就会识破这个他的阴谋诡计，人往往容易偷换概念的了，听懂了吧？哎，这个概念我们概念清楚了，咱就偷换不了。对吧？这个学易经的还有比喻形象非常哲理性强，所以呢周易文本的结构呢，它有卦名、卦辞、爻辞啊。这个我们像我们学过了，清楚了吧？对吧？翻开周易第一卦乾卦，你看卦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卦页，这个就是一卦，在六十四卦的卦序，乾卦是卦页，是吧？最后未济卦卦几多少？六十四，对吧？所以呢乾卦是经文里第一卦，所以称为卦一。坤卦呢卦二，是吧？重卦呢卦三，这样共下去。乾是这个卦的卦名，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，对吧？乾是这个卦名。第三，这是乾卦的卦象，还有卦画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是卦画，对吧？还这是卦象。乾下乾上八卦重叠构成乾卦。那么我们看这个，注意啊，是乾下乾上，为什么先说下卦？下面是
内卦，
上面是外卦。我上次讲过，你们忘记了。看卦，下面这是什么？为主，对吧？下面是内卦呀。所以由此易经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智慧，什么？凡是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身边工作当中、学习当中发生问题了，要由内而外来检查。记住啊、哦，这是易经的智慧啊、哦！哎，不管什么事情，现在因为没学易经的人发生事情了，他总是不是从自己找生的，找理由，对吧？犯了错误，我也没得他呀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吧？我做过10年律师的，这些男女同志跑到我这些顾教授，我要离婚，总是不找自己原因的，对吧？就是说，那这个老公不好，你难道是老婆不好？哎，你自己有原因吧啦？闹到这个地步啊！上次我讲过了，不是笑话的笑话。一个女同志40多岁了，顾教授，我要离婚哦。离婚之后，哎，坐下来，给我这么厚的一本书，题目《愤怒声讨丈夫的滔天罪行》。他就是想丈夫不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有一个易经的智慧。我们不管发生什么，由内而外检查，对吧？这是易经的智慧啊，是吧？特别要注意识卦的一个思路，这个要注意思路。注意六十四卦的卦象是由八卦按照先下后上，记住啊，来了啊，先下后上这个顺序叠加而成，先下后上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想了形象化啊，我们造一种大楼，总归先把地基搞起来吧，是不是啊？先下后上吧，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或说六十四卦的卦象是下面一个卦、上面一个卦两个部分组成，这个倒是可以的。不要说先上面一个卦先说，如果你们有个高人考你们，如果按照这个，你就人家就知道了，你学的不错。如果你倒过来，人家就看不起你，你学什么根本没学到点子上面，对吧？点子啊，点子知道吧？张小英去到点子上面了，点子上面了，点子很重要的呀。我年轻时候经常犯错误，我的师傅，我说师傅啊，哎呦，你这个点子真多，师傅骂了我了，为什么你知道吧？ 这个不好说他了呀，对吧？我说你点子多，你肯定很开心，失误就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说你点子真多，我买了个麻球去送给他，他把我打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师傅是麻子哎，你们这个弄不出来了，这个哎呦，脑筋急转弯，你们不行啊！对麻子能说你点子多吧？他点子是多不开心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轻松一下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讲话看人一定要看看情况，对吧？我年轻时候不懂呀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我这个喜欢这个标新立异，师傅六十岁生日，人家都买个蛋糕，我想一定要买蛋糕啊，我就买了十个这个麻球，是吧？师傅把我赶出来，哦，话题拉回来。我年轻时经常犯错误，就是什么道理呢？没学易经，那个时候还没学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没学，经常犯错误。有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女同志，她这样子。对吧？这是叫什么？6:05，对吧？一天我们开会，正好就说：“小郭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他站在旁边，6:05，他啪打我头，因为我骂他，这是6:05。话题拉回来，64卦的卦名里有8个卦的卦名与8卦重名，他讲过吧？这个是子女卦，讲过吧？哎，对吧？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，那我们讲卦辞是讲述卦象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对乾下乾上这样一个64卦的卦象解说是元亨利贞。至于什么为什么元亨利，上次我讲过，不重复了，对吧？元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们每年叫元旦，对吧？元是开始，亨呢？哦呦，这个64卦里面亨很多的，凡是亨的话，记住什么是意思？很通，对。利呢？你们好好去看。好，卦辞是讲述卦象的，就对前下这样的一个64卦解说元亨利贞。从潜龙无用到见群龙无首吉，这都是爻辞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特别是乾卦，我们要滚瓜烂熟，啊，潜龙无用，现龙在天。利见大人是吧？然后君子整日前前，谢天落离无咎。第四呢，或曰与妖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坑龙有悔，见群龙无首吉，这个要清楚。而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、用九，这都是爻题，是接下接从下上顺序来与卦象发生对应关系的。对吧？所以我发现今天复习很及时，是要复习一下，是吧？好，一部《周易》，渊源中华文明，64卦，这个卦象，象象含玄机，384爻，爻爻显精异，啊，圣人之十一，含天运地，尽显宇宙生成变化，天地人人大道，是由意志传承，这种句子都是很好的，朗朗上口的，是吧？那么有一句话叫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这是孔夫子讲的啊，是吧？入门关键是先熟悉卦名，对吧？我上次教大家背，是吧？一首卦名次序歌告诉人们2000多年来通行的易经64卦的排列次序，这个排列次序就挂在这里，挂了三个礼拜了，对吧？叫大家呢能够尽量的能够把它背出来，对吧？如果你能熟读会背诵这首歌，就会很容易查出某个卦大概在哪里，对吧？对我们演绎有极大的帮助。你已经对64卦基本上很熟了哦，大致上能够都讲出来的哦。来，你看他已经很熟了，张学英你要追上去啊，对吧？哎，是要脱了鞋跟他学，是吧？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嘛，学习三种态度，一种试试看， 第二种呢？你是第二种了。嗯，
我想走中庸之道来，看来不行了。
要竭尽全力，对吧？既然来学了，花出了代价，这个代价不是钱的问题啊，时间的代价，对不对？本来你是下午可以去逛超市的，你可坐下来学，时间的代价。我跟你讲，钱可以挣得回来，时间是挣不回来的。这个时间啊，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啊，对吧？钱用掉了再去挣，时间挣得回来吧？挣不回来。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竭尽全力，既然学了就把它学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你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对吧？这个挂名次序歌，这个团字错了啊，困难的困，这个打错了哦。这个很重要是吧？哎，尽量能够把它熟悉，对吧？熟悉，对吧？不要再背得出来，熟悉，对吧？那么64卦称为别卦，上为外卦，下为内卦，是吧？每个别卦为六爻，64卦384爻，是吧？加上乾卦、坤卦，各多一个爻，所以总的来说也可以说386爻。记住了啊，这也是个概念，386爻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总是384，对吧？384爻，总的是386爻。卦下有卦辞，爻有爻辞。卦爻辞总共有450条，4900多个字，对吧？每条卦爻辞一般为两类词组成，一类为事词，一类为征兆词。记住啊，事词就讲事情的，征兆就是预测的，对吧？所以有一句话叫善易者不占，对吧？如果把64卦搞懂了，本身就可以来转卦。那么转卦大家知道有一种四朝，一种呢就是三个铜钱，还有梅花易数，是吧？还有数字几卦都要学会，是吧？那么这呢就是周易呢四列三股，64卦的排列次序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易，一月连三，一个是归藏，一个是周易，刚才讲过了，学习不怕重复。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学习啊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，对吧？在我这么多年学习过程中，我经常重复，因为人的记忆啊有时候要散了，你不重复不行的，是吧？连三亦以艮为首，艮为三，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物皆由三而出，事物与如山出自云，连绵不绝，所以后人转而认为万物并非出山，因为出自于地，于是又创作了规章，对吧？这个是它的一个道理。规章也以坤为首，象征万物莫不立于地中。殷周之际，人们又认为地也不是万物的本源，万物本源自无地交感，于是又排出了以乾坤开宗的64卦。这个呢我们要了解，是吧？这个学医这个东西啊，有些概念一定要在脑子里面，很重要啊，不能混。那么周易的内容与结构，周易是三才之道，六位成章的学问。三才之道，六位成章，这个八个字先把它记下来，三才之道，六位成章。所谓六位嘛，就是清楚了，就是六爻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们经常说这个，我有时说一个给大家影响深的这个话不一定对。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人都看过一个样板戏叫沙家浜，你们没看过吧？张学友看过吧？
没。
哎，所以没办法同声响应。沙家浜里面有个阿庆嫂，你看过吧？哎，阿庆嫂对付这两个坏蛋，他有一句名言，对吧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。什么叫眼观六路啊？想出来了吧？不要啊，为什么眼观六路？
六路就是六爻。
哦哟，聪明了。耳听八方
就是八卦，
明白吧？人有八个方面，是吧？所以你看以前的这个编剧啊，它有文化内涵，不像现在乱七八糟，它有内涵，编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就不会忘，是吧？我们看这个文革以前这个电影啊，影响太深了。这些电影里面好多的这个句子很经典的，几十年不忘哎，对吧？你们都记得吧？我印象蛮深的，很多的句子我都几十年我一直在脑子里面。白毛女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有一部电影叫《南征北战》，对吧？你们都没看过，我没办法讲了。看过吧？啊，没办法讲。它里面都是易经的智慧啊，都是易经的智慧啊。打仗怎么打，里面都有的，对吧？步步为营，什么这句话都有的呀。